面前，刚才弟兄领诗歌的时候，不是领有一首诗歌说数算主的恩典吗？他诗歌里边有一句话说，主的恩典样样都有数，你知道吗？主的恩典是我们是数不完的啊，每一件都是他白白的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姐妹，连同我们今天能够来聚会也是主的一个恩典。你知道我刚来的时候有位姊妹，她就写信给我，她说她是何等的想来聚会的，但是因为她病了，结果她就不能够来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健健康康的来到主的面前，这是主的一个恩典啊。刚才弟兄已经把我要读的所有的经文都读过了，相信弟兄姐妹你明白，你知道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我今天要讲四个字，四个字就是来跟从我啊，这四个字。那这几个字是我们的主当他开始传道的时候讲的几句。向谁讲呢？是向那些他要得着的门徒来讲的啊。他们分别有彼得啊、雅各啊、约翰啊、安德烈、腓力，主在不同的地方来呼召他们，也向不同的人来向他们呼召。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留意一件事，就是当主耶稣向他们呼召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你记得是什么？主耶稣说来跟从我，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的反应不是说哎呀主啊等下啊，我明年再算吧，以后再讲吧，不是的。主跟他们讲来跟从我的时候，圣经说他们马上就把网丢下，把父亲别了，把船都放下了，立刻的来跟随了主耶稣。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啊。主既然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是我们数算不过来的，但是今天主有一个要求，那么我们岂能够拒绝呢？所以弟兄姐妹，当神来向你以呼召的时候，来跟随我，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反应是应该马上的来跟随主。当然他刚才弟兄也告诉我们，就是这个呼召也不是一次的，主常常的来教唤我们。当然第一次的呼召就是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当福音传到我们，就说这个救恩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你要不要接受呢？那个时候是第一次的呼召，你要不要跟随主？要不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呢？这是一个开始啊。然后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以后，我们就不是在这儿等着我就等着上天堂了，那什么事都不用做了，啥什么事都不用管理了，不是的。神救我们过来 给我们这个永远的生命，但是神还有很多的事要我们去做的。做什么？当天神呼召他的门徒们来跟随他，为要与神同工。今天神也向你向我来呼召，说来跟随我做什么？不单只是传福音，还要你跟我在这个地上成为他的见证人，来叫他的所有的工作、所有的作为都能够显在这个地上，显在这个不信的时代，好叫别人看见我们就知道，哦，原来你信的耶稣是真的，你所信的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虚构的，不是空虚的，是实实在在的。这是神给我们的的一个托付。那么怎么样可以跟随他呢？刚才也已经圣经已经读过了，就是当我们都顺服神的旨意，按照着圣灵在我们心中所讲的话，我们跟随那个指引来活、来生活的时候，神的心意就同样得到满足。所以今天早上弟兄姐妹，我的题目是来跟随我，我要用三个不同的方面来交通有关这个跟随主的这件事。第一点是什么是跟随主，第二点是如何的跟随主，第三点是跟随主以后的结果是什么。那因为刚才弟兄已经把圣经都读过了，那我就不再重复来再读，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你来再打开你的圣经来温习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1章35节，在吃了，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儿，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了、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那里住啊。”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那里住，那一天与他同住啊，就这样。我要弟兄姐妹留意的就是主呼召他的门徒们，但是他的门徒们听见这一刻话就跟上去了，但是怎么样，怎么知道做什么，怎么知道如何做啊？所以主就问他们，就主就问他们：“你们要什么？”今天神不是把我们拯救过来就给我们放在哪里不管我们，主是恩待我们，只是怜悯的。如果我们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们求问他，他就指示我们，就是这样。主说：“你们要什么？”意思就是说， 你们要知道这什么？他就说，你们来跟我一起住吧，这样的。所以什么是跟随主呢？跟随这个在字面上就是前边有一个人走，你就跟着他在后面，那他要做什么，他怎么走你就怎么走，他要去哪你就去哪，他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就这么简单。但是属灵的讲法，今天跟随主就是要做主的门徒啊，你的生命要改变，你的生活也有改变，要长成的过程是不是一下减，是你的一生。那坦白说，我们跟随主我们可以讲，但是今天很多人宁愿主是跟随我，不是我去跟随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跟随主是什么？跟随主就是跟着耶稣走，跟随主就是路德对拿俄米说的那句话，你记得吗？他怎么说？说什么？他路德对拿俄米说，你往那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住在哪里我也住在哪里，你在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也葬在哪里。这是跟随主，这个是心智上我们首先要立下的啊。不要说哎呀，今天不好啊，又不顺利了，怎么又我又找不到工作啊，我又找不到人帮助我，那我就不管了。不可以这样的，弟兄姐妹，跟随主是要我们甘心乐意的让主居首位。所以那班门徒当他们听见主的呼召的时候，他们马上就把网都放下来，把父亲都别过，把他们的生计都放下来，来跟随主。这是神的恩典。那为什么我们要跟随主呢？第一，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在他有永生。在约翰福音第六章68节那里说，耶稣告诉人，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永流的活水。他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那些人都是蒙福的。虽然犹太人他们不明白主为什么这样说，也不明白主说话的意思，因此他们中间有好多人都退去了，不再跟随主。但是彼得怎么样说？当主耶稣说，那么你们也有去吗？彼得就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在主耶稣的里边，我们有永生。第二，为什么我们要跟随主？因为神，这是神对人的那个大爱。我们很熟悉的约翰福音3章16节，是不是？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怎么样？要一起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姐妹，是他来收留我们了，不是我们懂得去找他，是他的大爱 来寻找我们，就是因为这样的大爱，那么我们能不跟随他吗？还有就是他是把我们抬举出来的，我们是出于尘土，我们是罪人，就是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结果当我们他就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从此我们的罪因着相信接受他，我们的罪就可以得着洗净，我们也可以进到他的国度的里面。本来我们是叫罪人，我们现在叫神的儿女。好，所以为什么要跟随主？这是因为主的爱，主的作为也是他的要求。这是我们今天要每一位都要思想的。那么当然我们都已经信了耶稣了，但是在我们中间如果没有还有人还没有信耶稣，我劝你赶快做一个决定，因为时间是不等人的。好，我们很快这一生我们就过去了，如果我们今天还没有做这一个决定，哎呀，我不知道下一次如果有机会再来的时候可不可以见到你。这个实在就是这样，盼望我们在主的里面啊，真是每一位坐在这儿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享用到主真的恩典。当主向人发出这个呼召的时候，说来跟从我，那些门徒就毫不犹豫的，所有的东西他们都放下，马上来跟从了主。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去跟地上的任何的人，在地上的任何的组织和工作，也没有叫我们去跟随那一个主张啊说法，这样子。圣经只要叫我们跟随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过我们的经历往往是这样子，开始信主的时候是很单纯的，我们都说我们又清楚得救了，我们就跟随主，我又跟随他。但是慢慢的就跟随了一个人，慢慢的又跟随了一个主张，一个工作，一个组织，这样子。最近我们在三藩市是查考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你知道这个两本书的内容都是有提到主的再来跟必提的事情，所以呢就有一位姐妹来问我，她说到底我们要接受那一个说法才好呢，是得胜者被提啊，还是教会全体被提呢？灾前被提还是灾后被提呢？那我想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应该是怎么样？哪一个才是标准呢？啊，但是我没有回答他这个立场的问题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争议性的问题。当然我不敢批评，也不敢反对这几种的讲法，就是什么时候再来。但是我却又告诉他，让我们回到神的话的里边。神没有告诉我们他怎么样来，但是神却告诉我们主耶稣一定要来。 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不是在去研究主什么时候来，怎么样来。神清清楚楚的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警醒等候他的再来，警醒等候主的再来。这是神的要求，这是神的吩咐。那所以你这个是才是神的立场啊，不是什么得胜者，也不是全体被提，还是局部被提，还是怎么样，那个都不紧要。紧要就是说，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自己，有没有警醒。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在那里议论怎么样走，怎么样行，但是却忘记了主说来跟从我。这个我是主基督，是神的话，不是那一个传道人讲的，也不是那一位解经家所讲的。我不敢说他们是错，但是神的话单单就是说来跟从我主之子，那才是正道。这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基本的真理，我们必须要牢牢的记住。好，第二点，我们怎么样跟随主呢？有几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啊，我现在先提了。第一就是要与主同住，第二就是也要与主同行，再有就是与主同心。我们怎么样如何跟随主呢？要知道主，要认识主更多，要明白他，我们要与他同住，与他同行，跟与他同心。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的里边，就在我们整个人的一生的里边，来认识主，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精力来认识他，好叫我们知道他要我们做什么。你一定不能够说我一看见他你就知道他想要什么。弟兄姐妹，我这一次是第三次来到弟兄姐妹中间，你认识我吗？啊，你认识我吗？
认识。
认识啊。那我喜欢什么你知道吗？啊，我的习惯是怎么你知道吗？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弟兄姐妹，明白我讲吗？所以我们要第一，我们要有一个心智来跟随主；第二，就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要跟随主，跟什么，跟谁，这一位谁，这一位耶稣是怎么样一位的人。是怎么样一位我们的救主啊。你不能够就是说从远处去望见啊，那你就说你是认识他。弟兄姐妹，不是的，我们要与主同行，把我们整个的所谓的信仰的生命改变过来。约翰是用住在主里面这个意思来向我们解说，就是 abide in the Lord 啊，来描述，来形容我们生活的一个改变。 跟一个，这是一个有很有效的一 个方法。他们说他那一世主招呼约翰跟他的弟兄彼得安德烈的时候，他们是跟随了主，但是他们中间有一个疑问，主啊，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主就说，你要认识我吗？你要知道我想你们做什么？你要知道该做什么？来跟从我，那你就来与我同住。结果那一次门徒就跟主住了一天，主是给他们机会去了解自己了啊。那一天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因着那一天的同住，结果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他们就看见了主，看见了主是什么，看见了主的智慧，看见了主的权柄，看见了主的能力。结果他是说，我们遇见了谁啊？弥赛亚了。因为那一世同住，就看见，就认识到这一位耶稣不是普通的一个人，他是弥赛亚。你知道弥赛亚是谁吗？弥赛亚就是救主，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神的羔羊，是那一位先知。所以要认识我们的主，要知道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首先要认识他。我有机会跟一位老的弟兄住在一起，在我们是同房啊，我们是 roommate 啊。那本来我对他的认识不多，因为他是初信，然后来经过几天的生活，我对他了解多一点啊。不过有些习惯我是永远不能够知道，除非我跟他住在一起。他三天不洗澡的，每天都刷牙一次，但是三天不洗澡。其实没什么，这都是没什么啊。不过我就是告诉你，你要真正认识一个人，你要跟他住在一起，那你就可以知道他到底是这个人的脾气啊，是好啊还是坏啊，他是一个人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什么就可以知道。我们要与主住在一起，那么我们就能够对我们的主有更清楚的明白过来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与主同住呢？因为在约翰一书二章六节那里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这是神的要求呢，我们要跟随他，我们要来服侍他，我们就要照着他的意思来走。那怎么样知道他的意思呢？与他同住。所以另外一点，或许可能你会这样问呢，我怎么样与他同住啊？主耶稣已经在2000多年前离开了我们，我们怎么样与他同住呢？弟兄姐妹，刚才我们不是说在心智上，在心智上我们要保守我们自己，不去跟随其他的教训，不要跟随其他的组织主张，而跟随就自己神的话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思念的 都不是地上的事，而是天上的事。我们所思念的是以神的事为第一位，所以神用他的恩典来带我们，在心之上与主来同住，与主同行，与主同心。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按恩高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你听过这样的话没有？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啊？在约翰一书二章27节的，你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弟兄姐妹，圣灵我们听得多了，是不是？圣灵我们听得多，这恩高的教训呢是什么？恩高的教训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话，圣灵的提醒，圣灵的引导。当主要呼召我们的时候，神是用圣灵在我们的里边来提醒我们该做什么，以圣灵在我们的里边提醒我们该做什么。所以恩膏的教训就是圣灵的工作啊。当然我们对圣灵听过，但是对圣灵的认识不深，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知识，而是因为我们可能是经历上的不够啊。在理性上我们都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神的儿子，当我们信他的时候我们就得永生，我们的罪就得赦免，我们就得拯救。但是耶稣跟你我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他是怎么样改变你呢？使你越来越像他呢？就是靠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这圣灵的工作就是我们讲的恩膏的教训。如果我是一个发脾气的人呢，如果没有恩膏的教训，我可能永远是一个发脾气的。但是圣经说，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活在主的里面，这是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们的实际。我告诉你，我跟我太太结婚了44年，我们一直在学习这恩膏教训的一个功课啊。如果你问我说，那么这几十年你们有没有吵架？那如果我告诉你我已经不吵架了，那是骗你，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的吵架不像从前的年轻的时候的吵架啊。从前我们是据理力争的啊，结果就很多时候不可收拾。但是现在的吵架呢啊，这正是当我们还在吵架的时候，圣灵会在我们心里边向我们说话。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他说话，就是跟我说话，圣灵在里边说，不要再吵了，闭嘴啊。如果我接受这个提醒，我闭嘴，那事情就容易解决了，对不对？如果我不接受这个圣灵的引导，不接受这恩膏的教训叫我停下来的，那继续吵架， 就这样，弟兄姐妹，这是很实际的一个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好，恩高圣经说，在凡事上，无论大事小事，都来教训我们。教训我们什么？我们活在基督的爱、基督的温柔、基督的喜乐丰富的里边，这是恩高的教训啊！如果我们接受了，那我们就有一种的动力，可以不再跟别人争吵，就这么简单呢。所以圣经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我再念一遍好不好？你们要按这恩告的教训活在主的里边，要按这恩告的教训活在主的面前。我再说，不是外面的什么方法，也不是什么外边的一个操练。那你变了，性情很好啊，变了很温柔的人，不是，而是里面的教训，使你在生活上有所很大的改变。所以如果我们继续读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六节，他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圣经就说就不犯罪。简单吗？我们不是把我们的手绑上，我不是把我们的嘴这样封上去啊，我们就不犯罪。不是，住在主里边，按照圣灵的引导，按照这个恩膏的教训，我们活在神的面前。圣经就说，那么我们就不犯罪了。这是与主同住。另外，在跟随主的，在生活上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就是要与主同行。啊，要与主同行。我相信你们小的时候有一个游戏，大家都玩过了，是不是？是二人三足，是吧？二人三足就是把两个人的腿都绑上来，绑着一条腿，啊，那么他们一起走，看谁走得快，看谁没有跌倒，啊，那就可以就赢了，就是这样。那个要求是什么？要求就是同一的步伐。不过当我们提到与主同行的时候，很可能你马上也想到圣经里边有一个人叫以诺的。圣经明明的说他与神同行多少年啊？300年，与主同行300年。那300年就是他的一生的年日。今天我们没有看见一个人有300岁，但是可能你看见很多人越来越年纪 越大，也100岁的有，102、120都有。但是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一生的里边，我们是不是都是与主同行？啊，不错，以诺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但是我们要留意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有一个特点，是在什么时候与主同行呢？圣经说，以诺与主与神同行300年，而且他是在世的时候是生
养生生儿养女，
生儿养女什么意思？就是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就他就不是撇下了他的家庭的生活，撇下了他的儿女，撇下了所有正来跟随主，而是在他的生一生的他的普通的还很他正常的生活上来跟随主。今天很多人还以为我们要跟随主，主只在星期天早上来到这个地方，就算是跟随主。那其他的时间，那六天，我们却不是跟随主，是跟随世界，可能是跟随我自己，可能是跟随其他的人。不是的，弟兄姐妹，很多人都也以为什么是跟随主呢？当我有服事的时候，当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那就说就是跟随主。当我被称为是负责的弟兄的时候，当我被称为我是牧师的时候，那我就才是跟随主，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的，弟兄姐妹，无论你今天在教会里边有什么的职衔，别人叫你什么什么牧师、执事啊，什么都好，或许你就是一位普通的弟兄姐妹，你都要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你都是一个要与主同行的人。二人三足的游戏的里边，能够得胜的一定是他们两个人都有同一的步伐。我们今天跟谁有一个同一的步伐？不是跟我，也不是跟弟兄，我是那一个弟兄，而是跟主啊。要跟主耶稣同一个步伐，就是说他要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刚才我们不是读那一段圣经吗？刚才弟兄已经替我们读了这阿摩西书三章三节，哪里不是说二人若不同心就不能同行啊？所以什么叫与神同心呢？神要求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想到什么我们就想什么，他的意见是怎么样我们的意见就是怎么样。所以你必须要，弟兄姐妹，我们要跟我们的主同心合意啊。今天很多人在地上都是要求人跟他同心，那新婚的人都说他们同心合意，对不对？但是真正的能够同心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但是神要求要我们与他同心。我跟我太太结婚的初期啊，我都是按照这个世界人的方法了，每逢到什么周年纪念啊，就送花啊，对不对？就送一簇的鲜花，她 开始的时候他没说什么，但是过了一两次，那以后就他就说，哎呀，这样送花是很浪费了，花钱，因为花就保留一个星期，还是到顶多的两个星期这样子，那又要输地，要送去，这样多麻烦了、啊，又浪费干金钱，那不如不用送哈。那我心里边觉得也是花卉，是一点花卉，但是我心里边还是不舒服啊，都觉得有些表现哈，不能够什么都不做。结果我就提议说，那我们送鲜花，我就送盆栽吧。那盆栽就是你可以种下来，今年凋谢了，那么明年再长出来嘛。那这不是很长远的方法嘛？好，我以为这样子可以，省下钱，也做了我想做的事情。那结果他又说，哎，这样好是好，但是又要我发挥这个劳力啊，要种到地上，又要浇水，有各样的事情，这还是不要发好了。那我就想，那该怎么做呢？按照我的意思，我希望送点东西给他作为纪念，但是在他的心智里边有另外的想法，是跟我的想法不一样的。那么后来主都是给我恩典了，那我就想我应该怎么样呢？那弟兄姐妹，那个时候就是要我跟他要同心的时候，明白吗？我如果跟他同心，我就几乎是什么都不做，但是这个我如果跟他同心，那对我自己呢又觉得过不来。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子哈。结果我最后就想到一个方法，送一样的东西他是一定接受了，并且是很乐意的接受，也应该接受的。好，那我不告诉你是什么东西，不过
授权。
结果我就皆大欢喜了。我讲的是什么？就是说当我们还活在我自己的时候，我是去做一件事情，但是当我想到他的时候，我的心就有改变。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啊，要知道神他要做什么，否则我们在地上的这几十年都是做我喜欢的事情。神要做什么我们知道吗？神想要做什么我们知道吗？我们说要跟随他，又跟他在一起，是谁的意思啊？是你的还是他的？懂吗？所以弟兄姐妹，我再强调一次说，跟随主不等于一定要站在讲台上，也不一定一定要做长老，要做传道。我们跟随主是在我们的生活上与主同一的一个步伐，我们不走在神的前面，也不落后在神的后面，我们要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做神喜悦的，也争乎神所争乎的，这是我们的生活。弟兄姐妹，盼望你知道，不是单单我可以来聚会，那么我们 基督徒的责任就完成了。也看盼望弟兄姐妹知道，不是我每天都打开圣经来读一遍，那么我们就做基督徒的责任就做完了，不是的。主在这里告诉我们，来跟随我，来跟随我，是你的一生跟随主，是用你的生命，是用你的生活，是用你的心思意念来做他想要 你做的事。好，最后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跟随主的结果。那么我们这样的跟随，这样的来服侍，结果是怎么样呢？两方面，人得了满足，神得到荣耀。这是神很明显的来告诉我们，就是在约翰福音刚才读的第一章的里边，主问这些门徒说，你们要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寻找些什么东西？老实说，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但是也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我们要做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的人生，我们一生的目的在哪里。但是我们可以不知道，但神知道，神知道我们。结果那一天就与他门徒与主一同住，一同的上去，一同的生活，结果他们看见了耶稣是弥赛亚，他们遇见了弥赛亚，就在他们的生活的里边遇见了弥赛亚，就是遇见了神之子，就是遇上了神的权柄，神的荣耀，神的全能。而且拿但业还说，这是原来是神的儿子啊，原来是他是以色列的王。但是主对他们说，如果我们刚才没有读这经文，但是弟兄姐妹你记得第一章的51节，主怎么说？对啊，你们看见这是对的，但是主说，你们以后要看见什么更大的启示啊。意思就是说，当人满足以后，神的荣耀显在他们的中间，他们所看见的，他们所得到的，是真是不能想象的这么多的丰富。因为神就是世上的光嘛，就是世界的一切的一切。所以主说，跟随我的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生命的光就是把我们的主彰显出来，感谢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姐妹，来跟随我不是单单一个虚空的护照，而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生命的完全的摆上。盼望主向我们说话，我要停在这儿，但是我们愿意主用他的灵在我们心中向我们说话。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虽然在我们还是不明白、不够透亮的时候，主啊，你还是要向我们说话。主啊，你还是向我们呼召， 说来跟从我。谢谢我们的主，但愿你继续的向我们说话，在我们心中来开始我们，主要叫我们这个愚昧的人可以得见光。但愿也求主借着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自由运行，好叫我们所走的路所一生都在你面前蒙恩。谢谢我们的主，愿所有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